好的，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第六讲。今天是冬季猪瘟学的第一堂课，但是我们这个课程会延续一直往下讲，所以我们约翰福音实际上已经开始了。那么对于新来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呢，问题不大，您可以回去之后到网站上去复习以前讲过的东西。我尽量把课程呢，让大家就是什么时候进来都能听得懂，不会给大家太多的这个时差上的间隔，让大家一下进来感觉听不懂似的。我尽量做到让大家都能听得懂，好吧？好，今天讲第六讲，好牧人啊，我这个故事呢，我们应该非常熟悉。好，我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约翰福音》一卷非常难读的福音书，所以福音书里面是最难读的一卷书，但是又是大家最喜欢读的一卷书，所以大家并不感觉到难，这是好事。他的第一讲在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指着耶稣从天上来，住在我们人的中间，让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和他对话，可以去亲身的体会和了解他。这是他约翰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他说他来了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见证。这个见证里面告诉我们说，人活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一日三餐，而是要重生。这是他的最重要的一个教导主题。那么重生以后干什么呢？你在地上要生活，生活依靠什么？不是我们种地的粮食，而是天上来的粮，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喂养，是人在地球上生活应该必不可少的食品。那么上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了世界的光，那么他来到世界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像光线一样照在这个世界上面，他要照亮黑暗，让人们能够看到那些原来根本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我们读书用台灯一样。它同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小心，人是不可以直视光线的。如果人盯着光线直视，会烧瞎眼睛的。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用这样一个世上的光这样一个标题，告诉我们的三大特性。那我们今天来看看好牧人，耶稣是好牧人。好，我们在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大概就是一个羊圈。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放过羊，我小时候放过羊，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下羊圈的状态。那么羊圈呢，就是为了羊在晚上休息时候用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有几个作用，一个呢，是不要让羊到处乱跑，晚上可以休息。第二个呢，保护这些野兽来对羊群进行清洗。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防盗贼，有人会晚上偷羊。那么这个羊圈的结构呢，因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有很大的区别。像我在中国的北部，我陕北人，那么我们那儿的羊圈要建成这样的话，那冬天羊就冻死了，是吧？零下20几度就冻了。所以我们那儿的羊圈必须是盖一个房间，或者是挖一个窑洞，让羊住在里面比较暖和。那么看守的人呢，就是在羊圈的门口会盖一个房子，会住在那里面。那么这个看守的人就是看护羊群不受外界侵袭、不被盗取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中东地区呢，我们知道中东地区的气候呢很特别的，它一般来说一年只有两季，一个夏季，一个冬季，它的春季和秋季是非常短的。它的夏季是很热的，而且是干燥，没有雨的。它的冬季呢，主要是以下雨为主，也就是它的雨季，大概就是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2月底左右，就是它的冬季。所以，因为它是下雨季节，所以它的冬季呢并不算太冷。所以，这种羊圈呢，在中东是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盖一个棚子防雨；有的时候呢，没有棚子不防雨，这个问题都不是太大。那么，有人呢会在这个羊圈的门口呢盖一个小房间，就是看守的人所住的地方。然后基本的羊圈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大概如果放过羊的人的话，你就知道。那么羊圈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一个羊圈呢，它不是光圈养一群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话，我们一个村里面就一个羊圈，那么这个村里面可能有好几个羊群。那么晚上呢，大家为了结缘嘛，都把羊群呢赶到一个羊圈里去休息，有一个人来看顾。那么第二天放羊的时候呢，放羊的人来把自己的羊群呢带出去去牧养，一般都是这么做的。我想中东也是这样。你像今天你到内蒙古草原去看的话，它那个羊圈也是好几个牧群在一起来搭建，这样比较结缘，也比较有效。 我们知道这些背景的话，再读这个故事就比较容易一点。好了，然后我们开始来读这个故事。这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要看到耶稣用这个羊圈这样一个概念要教导我们什么。我会把主题写在最上面啊，大家可以看得见。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讲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看前面这一段讲的就是羊圈的一个基本功能，有一个看羊圈的人，然后牧人来的话从门进去把羊领出来，那么不是牧人的想偷羊的呢，就是翻墙进去把羊偷走了。这大概你就知道这个羊圈的一个功能，有一个看羊的这个人在那住着。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信息，牧人和羊之间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小时候放羊的话，一好几群羊放在一个圈里面，那么羊放出来以后，我在前面走，凡是我的羊它会跟着我走，那不是我的羊的话就跟着那个他的牧人走了，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从来不会两群羊混到一起分不开，没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地方你就看耶稣告诉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信息，羊和牧羊的人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关怀的。那么当然牧人对羊的关怀是很体贴的，要不然羊就跑掉了。那这里边同时讲了另一个，如果你是生人的话，这个羊会逃跑。我想我们没放过羊的人也都知道，如果一个生人进入一群羊的话，这群羊是不是围到你身边啊？不会了，全跑掉了，对吧？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他肯定是害怕的就跑掉了。那么牧人一进去呢，羊就会围绕到牧人的周围，他知道你要么给他吃的，要么给他喝的，他就会围过来。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先把这个信息记下来，再能读懂下面的，就是羊和牧羊的人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第二段，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地方他们，因为他们没听懂那个，他们指的是谁呢？你要看前面的经文，实际上就指的那些法利赛人，因为这一段教导是在拉撒路复活以后圣殿区域进行的，所以他这个他们听不懂指的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其实不放羊的，放羊的都是农民，对吧？法利赛人是神职人员，他在圣殿里面待，他知道羊圈，他也知道羊，但是他不放羊，所以他有好多不明白的东西。所以耶稣就跟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得出入得草吃。强盗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这一段就是当这个法利赛人提出问题说，你在讲什么意思啊？放羊我们知道啊，你究竟想教导我们什么呢？耶稣就跟大家解释，他就是那个看门的那个门，他就是那个门。然后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你要从羊圈门进去呢，只有牧人能进去，其他人进不去，其他人进去的都是盗贼，从别的地方进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牧羊的人和看门的这个人，他给羊群带来的是生命。注意这个，这是耶稣教导的核心，他给羊群带来的是要羊得生命，而得的更丰盛。这是他从这个羊圈里面要给当时的群众告诉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就是那个守门人，那么所有的牧人都得从他而入，而进来的呢就会得生命。这是他的第二个信息。我们先看他第三段，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群逃走了，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是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的第三个重要内涵。牧羊的人为羊群舍命。当羊群受到外边的这个野兽侵袭的时候，牧人会冲上去来挽救羊群，为他们舍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关于牧羊和羊群的概念里面，耶稣提出这么三个重大的主题。一个呢，羊和牧人之间彼此认识。第二个呢，这个好牧人是为羊舍命的，牧人呢会给羊带来生命，这是三大重要信息。那么实际上我们经常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这儿拿到这些信息呢，我们很少再去思考究竟耶稣教导这个干嘛呢。我们从下面看耶稣的教导，其实它的意义在下面。耶稣从这儿以后呢，他讲了一个例子，他说这个羊群呢，实际上你们都知道是地上的事，但我讲的呢是天上的事。所以他讲了两个信息，一，我另外有羊。这句话其实对以色列人说是打击很大的。以色列人认为说，我放出就是我的羊群，怎么还另外有羊，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知道耶稣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指的是外邦人。那么当时在犹太人里面，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么外邦人并不是。那我们后来知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外邦人成为耶稣的弟兄姐妹，成为蒙徒，那我们就是那个外边另有的羊。这些羊不在这个圈里，那当在犹太人的时候，那时候不在，说我必须把他们领来，他们也要听我们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那这个话呢，当时的人不一定能听得懂，那我们现在能看得懂。耶稣讲的是说，将来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会同归一个牧人。那么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对这个信息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外邦人和这个犹太人会同归一个牧人，尤其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也很非常清楚，就是要合为一体。注意他下面讲的第二个信息，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起了纷争。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教导的真正内涵，他把地上的羊群呢比作天父和以色列人，是要这样一个教导意义。所以说他实际上让当时的人听懂，就是说他在讲的不是真正的放羊，是在讲的天父和他的选民子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用羊群来说明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这地方看到他说到说，天父就是那个羊群的主人，那么这子是谁呢？子就是这个羊圈的圈门。那么羊是谁呢？羊就是以色列的选民。所以耶稣把这个羊圈的故事提升到父与子的这样一个概念里面去，这是他教导的真实含义。好，那么现在来了，你读到这儿呢，一般我们很少再去思考好牧人这个概念。我说我们所有的信息都已经收到，你看耶稣爱羊，羊认识耶稣，耶稣呢也认识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多的这个生命，保护他们。耶稣也爱我们，让我们有新的生命。耶稣为我们舍命，这个信息我们都拿到，所以我们就不太看了。实际上呢，约翰福音后面的章节是真正这个教导的应用部分，也就是他前面提到的那三个重要的主题是在下面的经文当中得到应用。那我们看十章的第22节，说耶稣讲完这个羊圈的故事以后呢，他下面怎么应用的，说在耶路撒冷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子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这是应用的第一个 例证，就是当耶稣在圣殿的时候，这个故事发生在哪？发生在圣殿里面，所罗门廊下。那我们知道这个听众是谁呢？在所罗门廊下圣殿里面的人，全部都是有很好的教育，有很好的神学思想，服侍上帝的人，也就是说这属于白领阶层的人，都在圣殿里面。那你会发现耶稣在这一段对话里面说什么问题呢？说你们不是我的羊。这就在应用耶稣羊圈比喻的第一条，羊是不是认识牧人，牧人是不是认识羊。你会发现耶稣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们既好像知道说你是基督吗，赶快告诉我们，但当耶稣告诉他是基督的时候呢，他们又不认识他，又不相信，又反过来去追究他，你为什么作为人讲这样的话呢？所以耶稣说你不是我的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说不是代表所有的犹太人啊，是在圣殿里面的那些有很好的教育，有很好侍奉的白领阶层的人，像我们今天说都是教会里面很有影响的人，相反不认识教会里面的主，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是白领们。所以这些白领们不认识，也不听主的声音，所以也不跟随主。你看羊圈里面讲的那几大特色，这他都讲了，他们不听我的声音，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不跟着我，他们没有永生，他们会灭亡。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羊圈的故事在这一群人当中的应用是，这群人因为不信耶稣而不是神的羊。那么讲完这个话呢，犹太人就拿起石头要打耶稣。那很显然耶稣讲这个话对他们来说是有刺痛性的，他很不舒服啊，要打他。那么耶稣就问他说，我父显出许多善事给你们看，你们是为哪一件事打我呢？耶稣问他说，我给你做了这么多的神迹，其实都是好事啊，你为啥要打我呢？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而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因为你是个人，反讲自己当作神。哎，这就是犹太人里面最大的这个智囊上的一个障碍，他没办法相信耶稣的原因，因为他们有一本摩西律法，他们认为这个摩西律法里面人不可以自称为神，所以这一条一下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们绝对不能相信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那耶稣就跟他说，说律法上岂不是写着我曾说你们是神吗？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尚且称为神，父所分别为圣又才到世界上来的，他自称是神的儿子，你们还向他说你说健忘的话吗？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那么耶稣就把这一段教导给他们讲清楚，你们不是我的羊的原因呢，非常简单，因为你不相信我是从父来的，所以你也不能接纳我就是你们的弥赛亚。但是耶稣说，我就是，因为我做的那些事证明我是，我和父同在一起，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就是约翰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犹太人在圣殿里面那些犹太人为什么不能接纳耶稣的原因。好，这个故事讲完以后，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但是大家从来不把这个故事和好牧人联系到一起，那就是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的复活这个故事大家单独去读的话，有很多的信息可以去讲，可以去分享，但实际上这个信息呢，是耶稣是好牧人的第二个重要例证，就是得生命，好牧人让羊得生命。好，我们先看一个地图啊，拉撒路复活这个地方呢，发生在伯大尼，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的姐妹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呢，就是用香膏抹主，用头发擦她的脚的。患病的拉撒路呢，是她的兄弟。所以这一家里面姊妹三个，姊妹弟兄三个人，老大是马大，妹妹是玛利亚，那么弟弟呢是拉撒路。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南角，差不多3公里左右，并不远， 那我们读这个所有的四本福音书呢，你会发现呢，耶稣呢在圣耶路撒冷宣教的时候，他白天在圣殿里面做很多事情，他晚上呢就住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看到有这三个重要的人物，这三个人呢是圣经里面非常典型的马大侍奉的典型，玛利亚信心的典型，然后这个拉撒路呢复活的典型。因为有这三个重要的典型人物，你知道耶稣就住在伯大尼这个地方，然后早上呢再回到耶路撒冷去做教训。那么伯大尼这个地方有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呢，叫无花果子乡，说这个地方很盛产无花果。我们知道那个耶稣早上起来在无花果树底下说看看有没有果子吃，那个地方就发生在伯大尼这个地方。所以有这个地图呢，我们大概就很比较容易明白，中间距离并不算太远，只有三公里六里路的样子。那么拉撒路病了，他的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你从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和这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说耶稣是不是就住在他们这个家里面，不一定，但是耶稣和这一家人的关系非常密切。那耶稣听见这个话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好，我们如果你去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很不近人情。比如说我们教会里面有人过来找弟兄姐妹说，嘿，谁谁谁病了，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赶快组织人去看望，去祷告，去帮助他，对吗？这是正常的反应。结果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没事，这病死不了，不用急。然后后面讲了一句话说，这事是神的荣耀，让神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上得着荣耀。好像觉得说你们等着看吧，有这个感觉在里面，让人感到非常不近人情似的。那么下面的记载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他的妹子病拉撒路。这个地方告诉我说，耶稣讲这个话其实不是不爱他，他们非常相爱。那么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居住的地方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所以你能知道耶稣不去救拉撒路是有意的，他知道拉撒路出问题了，他没有马上去，而且是住了两天。那么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就对他们说，你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那么这一段简单的描述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是非常清楚，他最爱的拉撒路病了，而且要死了。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性质是要死亡，最后要复活，要得胜的荣耀。他也知道这个事情的时间，如果他马上去拉撒路没死，那就是说疾病中可以医病让他恢复，如果他住两天去拉撒路死了，那么这个事件就是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对这个时间掌握的也很准。第三个问题就是他的目的非常清楚，他说我要去让拉撒路醒来，要叫醒他。这个地方我想给我们所有的姐妹们最清楚，你们都做妈妈的，如果孩子睡觉了，妈妈去叫醒孩子和一个生人去叫醒孩子有什么区别啊？妈妈一叫的时候，孩子一听声音马上就醒来了，对吧？而且很平静的就醒来了。如果是生人呢，孩子就吓一大跳，对吧？根本或者根本不理你。我们一会儿到后面大家再说这个事，你先放在你的心里面。为啥要用这个词，要叫醒他？因为他是有关系的。那么门徒就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照常的睡了。耶稣就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那里去吧。那么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勒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他们的弟兄，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这故事再往下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门徒就讲了一句话说，耶稣啊，如果真的睡了的话那就好了，但现在问题是他死了，那怎么办啊？所以大家很失望，就说这死了就认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再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但是耶稣给他说，拉撒路死了，但是我要去教训他。而这样做的目的，这讲得非常清楚，不是为了彰显耶稣有多能耐，而是为了让他的门徒知道他是神，是弥赛亚。所以耶稣圣经里面记了那么多的神迹和奇事，你会发现没有一样是在彰显耶稣有多能耐，都是让当时所有看到的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他神迹奇事的主要目的。但是当时有一个门徒就说，你看你们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去，到拉斯从出来那个地方人要打你了，你这回去多危险，那我们岂不是送死吗？然后耶稣就说，去吧，那没事，我们去了以后一看啊，已经四天了，那么四天人已经死了。马大呢和玛利亚呢都很伤心，马大听见来了就去接他，玛利亚呢在家里坐着，比这个地方坐着呢实际上是在悲哀，为他的弟弟死亡而哀伤。所以你能看到大家整个情绪很低落，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的信息是，耶稣行神迹不是为了别的任何事情，是为了凡是看神迹的人能够看清他就是弥赛亚，神的儿子。那马大看到耶稣呢，我注意看马大怎么说，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马大这个话其实讲的也很诚恳，因为人都死了，你现在来了，这意思很可惜，你看你再早来一天的话也许没事，那不死多好啊，你给治一治就好了。所以他后边转一句话说，他即便是现在你来了也是好事，那你向神求点啥，我知道你向神求都会有应验。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其实没有批评马大什么，他只是说一句话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也就是耶稣这个话其实肯定了这个拉撒路的死亡，也肯定了他的马大对他的信心，但是却告诉马大，你的信心是错的，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过去的这个理论上面，建立在未来复活上面。他说，我现在就让他复活，死了没事，不是个大问题。所以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马大就接过话来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然复活。那讲的意思，马大的信心是建立在未来，他认为说我们和你这么好的关系，未来复活的时候大家一起复活，这没事，但现在人死了你是没办法的。所以耶稣跟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回答其实非常肯定，他在告诉当时的马大，他说不是未来，是现在，我现在就有这个权利让他复活，我现在就有这个权利重新赐予他生命。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耶稣给马大的极大的挑战，就你相信我现在就能让他复活吗？这是耶稣给他的挑战。那么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你能看到马大有没有信心呢？马大其实有他自己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呢不够那么全备，他是根据他过去学到的律法，根据耶稣的教导，他和未来复活的理念结合到一起。但是耶稣跟他这教导的问题是，你们过多的考虑你们眼前的问题，总是把生活问题当作这个属灵问题来考虑。其实耶稣在教导说，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生命的问题，如果生命不解决，你生活中其他问题都没有意义，生命的问题解决了， 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复活就在当下，并不在明天后天，就在当下，你今天信，你今天就能复活。这是耶稣给马大的教导。好，那么马大说了这话呢，就跑去暗暗地告诉他的妹妹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呢。玛利亚听见呢，就急忙出来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现在看玛利亚是怎么反应的啊？说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乃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时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个话和马大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为什么他们两个能讲一样的话？因为他的弟弟病了，耶稣没来的时候，这姐妹俩在说什么？这怎么还不来呢？这怎么还不来呢？现在你看死了，所以他两个提前沟通过，对吧？他两个在这个问题上有抱怨，他说你若早来的话，我弟弟就不会死。所以他两个讲一模一样的话，一点都不奇怪，对吧？因为他关系太好了，他期望耶稣很快来救他，结果耶稣没来，一天没来，两天没来，三天没来，第四天死了。所以你都会看到，所以他们俩讲一模一样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心里悲叹，就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这是耶稣关系最亲近的一家人，姐妹两个人都讲同样一个遗憾，你要早来一会儿，我弟弟就不会死，都把日常生活的问题当作生命的问题来处理。但是耶稣哭了。耶稣为谁哭啊？为马大哭，为玛利亚哭，也为那些当时所有在场的人哭，也为我们今天这些没有信心的人哭。这节经文在原文里面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翻译成中文是四个字，原文实际上只有两个字，耶稣哭了。英文也就两个字，对吧？所以这就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耶稣哭了。主真的哭了，他为这些姐妹们伤心啊。那后面耶稣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哭，耶稣又心里悲叹，就来到坟墓以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就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妹妹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这个当耶稣提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一个死人在墓穴里面待了四天，当然是臭了。那耶稣让他打开，你想有人会这么做吗？不会有人同意的。如果你有信心，有天大信心的人，你才会这样做，否则的话你不会允许这么做的。但是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地方问题来了，你如果信，你看见什么？你如果不信，你看见什么？如果你信的话，你会看见一个死人复活从坟墓里走出来的荣耀。如果不信呢，你会就看到一具腐臭的尸体。这就是信心。所以耶稣这么讲完以后呢，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这个动作告诉了我们什么？他们相信耶稣讲的话。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才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说，解开，叫他走。这个记载非常简洁，但是如果你在旁边站着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像看电影的话，你感到害怕不？到那个石头滚开一下，你是不是会吓得半死啊？一个死人啊，他是一个活着的人啊，就是一个死人活着走出来了，你害怕不？ 手脚都包起来，头都包着，你害怕吗？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画面。但是这个地方注意，他的教导就在这儿。羊听牧人的声音。当耶稣说拉萨路出来，如果拉萨路不是羊，他听不懂这句话，他会出来吗？他不会。如果拉萨路是一只羊，他听懂牧人的话，他会出来吗？他就会出来。所以不听主话的人，你一定会看到一具腐臭的尸体。如果你真正听懂主的声音的话，聆听主声的人，你一定会看到一个复活的拉萨路。这就是为啥说这个故事是真正见证羊，前面耶稣关于羊圈教导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让羊得生命的重要一个见证。那么周围的人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以后呢，所有的人我估计都非常震惊，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震惊。得着的荣耀是父神，复活的是拉萨路，得到信心是围观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世界至关重要。所以耶稣就讲了两句话，出来，他就出来了，然后说解开，让他走。那么好多神学家对这个就这两个字就可以讲一场道呀，解开的什么意思啊？你身上有多少捆绑，有多少罪恶都给你解开，但是神学家的事情。但是这个地方耶稣的教导非常简单，你只要听我说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可以得到生命，好牧人让你得生命。所以我们放过羊的人我们都知道，牧人往前面一走，当你走到一个分岔口的时候，好几群羊在一块走的时候，牧人这边怎么样告诉他，我的羊跟我走，怎么样做呢？牧人要说话。为啥我们陕北经常有陕北民歌呢？因为你跟羊说话呢，羊是听不懂你说话，但它听懂你的声音，所以牧羊的人一般会唱歌。这一唱歌呢，你就知道哪些羊跟哪个声音走，哪些羊跟另外一个声音走，就把两群羊截然的分开了。这就是为啥那些民歌、那些山歌怎么来的呢？就是牧羊的人他待着没事，他不停的要去哼哼这些曲调，然后这个山头和那个山头之间要对话，唱歌是最容易传播的一种声音。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的教导就是羊听懂牧人的声音，所以当牧人说出来，他就出来了，是一句复活的生命。如果他听不懂呢，他就永远会成为一只腐臭的尸体，待在坟墓里面。说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耶稣所行的事就多有信他的，那这时候再不信的话，这些人就太愚笨了，对吧？说你能看到这个时候好多人都信了，但你会发现祭司长法利赛人聚集在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他们有点嫉妒了，是吧？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信他，罗马人也要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这个法利赛人去文士其实他们也挺爱国的，他们说这个人来了，你看所有人都跟他去了，我们怎么办？如果没有人团结在我们的周围，罗马人来了怎么办？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讲了一句重要的话，点出了耶稣是好牧人的最后一条信息，为羊舍命。其中一个人叫该亚法，本年度的大祭司，你们大祭司这个职务可不是随便当的啊，一定是神的仆人，对他说，你们不知道什么，唯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啊？这个人要为我们死，这就是好牧人要为羊舍命，他要被钉在十字架，虽然他没讲出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他说这个人会为我们死，他的死让我们的国家不至于灭亡。那这个话是非常有先见性，因为他是当年的大祭司，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因他是本年度的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而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量要杀耶稣。所以你能看到他们杀耶稣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的教导太好，也不是因为他行的善事太多，是因为他们 嫉妒耶稣的教导，会抽起他们自己的教导，耶稣的善行影响到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有极强的嫉妒心。他们认为这个人不能成为世上的光，而法利赛人和这个祭司长才是宗教的领袖，你不能挑战他们的地位，不能挑战他们的教导，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焦点。所以到这个地方为止，你会看到好牧人的几个特性基本上都显示出来了，是吧？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好牧人为羊舍命，好牧人给羊得生命，这三大信息通过这些故事全部都讲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我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居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来，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们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那么这段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发生完以后呢，好多人相信，但是呢，宗教领袖们却要害他。于是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他为啥要离开呢？因为逾越节还没有到吧，因为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啊，所以他必须在逾越节羔羊宰杀的那一天才能被杀。所以耶稣暂时离开，等到逾越节进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所有的犹太人都在找他呢，找他什么呢？找他的麻烦。他说这个人这么好的教导，这么有影响，能行这个神迹奇事，怎么现在过节的时候不来呢？因为他们没看到他。实际上耶稣去了没有？耶稣后来去了。所以你能看到当时的人，当他们领受上帝的恩典、神迹奇事各种好处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乎。但是当你在关键时候看不到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在乎。这个人去哪呢？难道不来过节吗？耶稣知道他的时间没到。好，这就是今天讲的这11章的内容。这一章内容里面给我们讲了三个最重要的主题。耶稣是好牧人的三大特性，他认识他的羊，他要给他的羊得生命，他要为他的羊舍命。那么这些教导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什么影响呢？我大概给大家做了这么几条。认识羊群是我们今天的教牧，认识我们的会众，大概就这个比喻。如果要放到我们的教会里边的话，我们的会教牧认识我们的会众，就像牧人认识他的羊，牧人为羊舍命，就是我们今天的教牧去关怀我们的会众。无论我们会众里面哪一个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教牧需要去关心体贴他们。羊听主的声音，会众需要倾听教牧的教导，因为他们教导的是神的话语，不是自己的话语，所以会众一定要倾听教牧的教导。教羊得生命，就是会众在教牧的教导之下得到上帝的永生。那么领另外的羊回来是什么意思啊？不停的有人因为教牧的教导而归入教会，也就是信徒增加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教导对我们的教会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耶稣是好牧人，这第十章的内容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在听到当中经常会听到牧师讲到会用这段经文，但实际上约翰呢，他不单单是讲一个羊圈，他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圣殿的人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而住在伯大尼的这些贫苦百姓呢，相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得到了生命。而整个大祭司呢，看清楚了他要为这个国家而死，因着他一个人的死来拯救这个国家，所以他看到了好牧人为羊舍命。这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教导的三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好吗？我们的课程先给大家上到这儿，我们晚上会把课程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和 YouTube 刘老师讲圣经。